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啊，就是你正走在你生活了十几年的街区，那些曾经，和你一起在周末聚餐啊，称兄道弟的邻居们，突然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你。
哇，这个感觉很窒息。
对，就是你被彻底排斥了。在社交层面上，你其实正在经历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社会性死亡。
没错，这词儿用得很准确。
这可不是什么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的情节啊，而是2000年前那些生活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徒们，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的残酷现实。
确实。
当你因为坚持某种内心深处的信念，而被周围所有人孤立甚至敌视的时候，你应该如何自处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生存问题。
对的。所以今天咱们的深入探讨，就是要通过大卫·德希尔蛙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这份学术讲义，来拆解一下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这种荣誉与羞辱文化。
这是一层非常独特的历史滤镜。
是的，我们要看看古代的这些边缘群体到底是如何在巨大的社会性羞辱中生存下来的。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动辄就站队啊、拉黑或者所谓的取笑文化盛行的世界里，
对，这种现象现在太常见了。
没错，那些古老的生存策略和防御机制其实依然在隐秘地塑造着咱们现在的社会现实。好，我们来拆解一下。
好的。
在探讨怎么应对这种窒息的羞辱之前，咱们得先理清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会沦为众矢而知之呢？
这很关键。
毕竟罗马帝国是以宗教宽容著称的嘛，对吧？多拜一个神，少拜一个神，按理说，不至于引发整个社会的围剿啊。
其实，如果我们用现代人这种信仰自由的观念去套用古代社会，就会完全错过冲突的本质。
怎么说？
怎么说呢？当时的矛盾根本不是单纯的神学探讨，它是一场极其严重的社会结构危机。在公元一世纪的那种地中海世界，羞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绪，或者说你在别人面前丢了面子那么简单。
就不像现在说，哎呀，我社死了那种开玩笑。
绝对不是。它是整个社会赖以运转的核心机制。说白了，就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越规控制手段。
越规控制手段。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古代社会的免疫系统。
也就是说，当社会发现某个细胞不按规矩分裂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启动，
没错，
然后用羞辱来消灭或者说纠正它。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在那种高度集体主义的文化里啊，一个人的身份和价值是完全由外部群体来赋予的，
也就是别人怎么看你决定了你是谁。
对，所以当你偏离了主流设定的轨道，比如你不遵守传统的社会契约，社会就会挥舞起羞辱这根鞭子。
哇，用排斥、嘲笑这种方式吗？
是的，甚至剥夺你的公共地位，目的就是逼迫你这个所谓的越轨者重新回到正轨。
懂了。
而且你想啊，那些非基督徒邻居们的敌意，从他们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其实是充满现实考量的。
充满现实考量，可是他们在害怕什么呢？难道几个手无寸铁的边缘人还能颠覆庞大的罗马帝国不成？
在他们眼里还真有这个可能。
真的假的？
真的。首先啊，基督徒公开期盼一位新王，也就是他们说的弥赛亚降临，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哦，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造反。
没错啊，这在那些享受着罗马和平的普通公民听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叛国言论。当时人们的生计啊、安全啊、贸易甚至粮食供应都极度依赖现有的帝国秩序。
是的，饭碗都在罗马人手里。
对，你现在期盼就旧秩序被推翻，这在邻居们看来就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反社会倾向。
哎，这就好比说你最好的朋友突然退出了你们所有的微信群。
这个比喻很接地气。
对吧？拒绝了所有的周末聚餐。不仅如此，他还明确表示，因为你们聚餐的餐厅里有他坚决抵制的东西，所以他绝不和你们同流合污。
哇，这太让人难受了。
肯定难受啊。作为被拒绝的一方，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被全盘否定了。而在罗马时代，这种退群行为是带有极强的公共性质的，对吧？
何止是公共性质，那简直是全方位的切割。
怎么个切割法？
在那个时代，不管你是参加城市的节庆，还是去集市买肉， 或者就是去邻居家吃个普通的晚宴，都必然会伴随着对传统神明的祭祀。
哦，躲都躲不开。
对，比如饭前把第一口酒倒在地上敬神，或者是在家庙里面焚香，这其实是维持社交网络最基础的礼仪。
那基督徒肯定不能干这些。
是的，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洁，他们只能选择全面退出。德希尔巴博士的讲义里特别提到一个希腊词汇，大意是说这种行为给非基督徒邻居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
我能想象，这种疏离感其实就是恐惧的温床啊。当人们觉得，你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了，而且你那种高姿态把我们变成了不洁的代表。
对，防御机制就直接变成攻击机制了。
没错。为了消除这种不安，他们就开始用诽谤啊、造谣，甚至身体暴力来给这些人施加羞辱。
是的，这是一种排山倒海的社会控制力。当时的信徒其实是进退维谷的，要么屈服，乖乖回去倒酒焚香，
要么就只能做个两面派。
没错，但彼得前书指导他们走了一条极其险峻的路，那就是直接更换法庭。
更换法庭，
对，从根本上瓦解外界评价的权威性，这也是这份材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怎么个瓦解法？
作者非常清楚啊，如果信徒继续把非基督徒邻居的目光当作衡量自己价值的镜子，那他们迟早会精神崩溃的。
确实啊，每天被几百人翻白眼，谁受得了啊？
所以第一步必须是剥夺对方的审判权。
你都不配审判我。
没错。作者告诉信徒，不要被邻居的评价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们的评价标准本身就是盲目和无知的。在古代文献里，黑暗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比喻一种缺乏知识来做出正确判断的状态。
就是说他们根本看不清真相。
对，真正的越轨者反而是那些看不清宇宙真正秩序的非基督徒。
哎，为了把这个逻辑吃透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入当时斯多葛学派的一些思想？我记得艾比克泰的，他对外界评判有一套非常经典的防御理论。
哇，你提到这个太准了，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在这里非常适用。有的人判定一个绝对正确的三段论是错的。
然后呢？
那么请问被定罪的到底是谁？是那个无辜的逻辑公式，还是那个做出错误判断的无知的人？
显然是那个无知的人自己暴露了愚蠢嘛。逻辑本身没有任何损失。
对，彼得前书就把这个哲学逻辑完美地嫁接到了神学叙事里面。作者引用了诗篇和以赛亚书的意象，指出耶稣就是那块被建筑工人丢弃的石头。但上帝却把它变成了最核心的防角石。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当非基督徒拒绝并羞辱信徒的时候，他们就像是那些不识货的建筑工人。
完全正确。被审判的从来都不是那块坚硬的石头，而是那些有眼无珠的工人。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但等一下啊，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听到这种逻辑，本能的会有种防备感。
哦，怎么说？
就是这种，只要别人反对我，那就是他们瞎了眼的逻辑，难道不是一种极度的自大狂妄吗？
我理解你的意思。
这跟咱们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那些固执己见，永远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自己，用众人皆醉我独醒来掩饰自己失败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如果不加以限制，这很容易滑向阿 Q 精神吧？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而且十分必要的质疑，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你们都不懂我的层面，那确实只是一种廉价的心理安慰，
甚至可能会变成病态的自恋。
对，但彼得前书的策略并非建立在盲目的自我膨胀上，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严苛的道德要求之上的。
也就是得有真材实料。
没错，作者大量使用了当时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的伦理学中极为推崇的概念，也就是克制肉体的私欲，追求卓越的美德。
也就是说，你的底气必须来自于你确实在坚守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你不能一边做着苟且之事，一边到处宣称是世界不理解你。
就是这个意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讲义里会举奴隶那个极端的例子。
那个例子确实非常震撼， 在罗马帝国，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法律上他们甚至不算作是人，
就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对，完全没有道德主体性。但彼得前书却赋予了这些基督徒奴隶一种惊人的内在力量。
是的，当一个奴隶因为坚守对上帝的良心，拒绝参与主人的堕落行为，从而遭受残酷鞭笞的时候，作者告诉他们什么呢？不要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你们在忍耐不公时的那种道德高贵，实际上是在对你们那乖僻的主人进行道德审判。
哇，这简直是精神上的越级反杀啊！一个肉体上完全受制于人、命悬一线的奴隶，居然在精神和道德的法庭上跨越了森严的阶级壁垒，成了审判他主人的法官。
没错，
这就难怪他们能够挺直腰杆了。不过，就算你在心里把对方当成无知者，长年累月的被社会边缘化，心理防线依然会面临巨大的磨损的。
人的心理承受力毕竟是有限的。
对啊，所以彼得前书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无视批评，他进行了第二步，更加生猛的认知重塑。
这步很关键。
他直接逆转了视角，把社会污点变成了至高荣耀。
这种视角的逆转怎么说呢？简体是对古代人类普遍心理机制的一次大手术。
大手术？
对，在古代世界，包括早期的犹太文化里，人们普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如果你遇到了灾难，如果你在受苦，那一定是因为你暗中犯了罪，惹怒了神明，
也就是因果报应。这会导致受苦的人不仅肉体痛，还要承担一种隐秘的罪疚感。
没错，其实现代人也一样啊，我们遇到倒霉事儿，第一反应往往是，哎，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对对对，这种内在的自我怀疑往往比外界的嘲笑更摧毁人。
但彼得前书斩钉截铁地切断了这个因果链条，他告诉信徒，不，你们遭受不公的苦难，非但不是神明在惩罚你们，恰恰相反，这证明你们正处于上帝的旨意最核心的地带。
哇，直接反转了。
在这里，苦难被重新定义为检验信仰纯度和美德的试金石，就像古代哲学家经常讨论的，那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顺风顺水的所谓美德是廉价的。
确实。
只有当你必须为坚守真理而流血流泪的时候，你人格中的尊贵才真正显现出来。
之前有人用特种兵的魔鬼训练营来比喻这种状态，但我倒觉得这更像是那些颠覆旧行业的创新者或者是吹哨人。
展开说说。
就是当一个开创性的科技或者理念刚出现的时候，旧有的那个庞大巨头利益集团一定会用最恶毒的语言去嘲笑打压他们。
这在商业史上太常见了，
对吧？但对于这些创新者来说，传统巨头的嘲笑不仅不是惩罚，反而是证明他们确实触及了核心痛点，正在改变世界的最有力证据。
没毛病。
旧势力的阻击越猛烈，他们胸前那枚颠覆者的荣誉徽章就越闪亮。
这个比喻极其精妙，因为早期基督徒有一个最完美的颠覆者范本，那就是耶稣本人。耶稣的轨迹本身就是一条反抗旧秩序，被主流社会拒绝，受尽屈辱，最终却走向宇宙至高荣耀的道路。
既然你选择追随这个范本，那么被主流社会排斥就不再是令人意外的灾难了，而是你的新常态。
没错，为了强化这一点，作者还赋予了他们一个全新的集体身份，叫做被拣选的寄居者。这就巧妙地呼应了旧约里以色列人被亚述和巴比伦流放的那段苦难历史。
这一下子把个人当下琐碎的边缘化体验直接锚定在一个极其宏大神圣的历史叙事里了。你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是神圣剧本里正在经历试炼的主角啊。
对，意义感直接拉满。
但是咱们现实点说啊，就算心理暗示再强大，人终究是社会性动物吧。你每天对着镜子说一万遍我是高贵的，如果走出门连个买面包都不愿打理你，时间长了还是会崩溃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既然你被原有的社会网络踢出去了，为了生存，你是不是必须得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矩阵来反射并确认你新的荣誉？
确实如此。荣誉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价值。如果没有观众，没有镜子，荣誉就无从谈起。这其实就是讲义里提到的后半部分的核心任务，
建立一个新的矩阵。
对，在社群内部建立一个坚不可摧本替代性社会矩阵。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再次提升了维度， 把邻居之间的日常摩擦直接上升到了宇宙级别的属灵战争。他警告信徒，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也就是说，当你的邻居在饭桌上因为你不敬酒而嘲笑你的时候，你面对的已经不是隔壁脾气暴躁的王大爷了。
哈哈，对，你是在抵抗一种宇宙级的邪恶力量。
日常的屈辱瞬间就被赋予了史诗感，变成了一场光荣的战役。
没错，这极大地拉高了他们行为的意义。不仅如此，为了填补他们在世俗社会中失去的地位，上帝在这个新的社群里赋予了他们极高的头衔。
什么头衔？
他们被告知自己是用无瑕疵羔羊，也就是基督的宝血，重金赎回来的。他们不再是帝国的边缘人，而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哇，直接跃升到了属灵宇宙最核心的贵族阶层了。
是的，从世俗体系的底层直接实现了跨维度的阶级跃升。
但这个贵族圈层不能仅仅停留在神学概念上吧，它必须得在人与人的日常互动中落地，就意味着社群内部必须提供极其真诚的情感支持，甚至是物质援助。
绝对的，日常的互助非常关键。
不过讲义里提到的一点让我非常好奇，在建立这种新网络的时候，作者特别重塑了夫妻关系。
对，这部分非常有意思。
在古代那种极其严苛的父权制等级社会里，要求丈夫赋予妻子荣耀，这在传统的罗马男人听来，难道不会引起极大的反感甚至愤怒吗？他们是怎么使其合理化的？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学突破。虽然作者在当时的文化框架下承认女性在生理上是所谓的较弱的器皿，但他紧接着抛出了一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神学前提。
什么前提？
他说，在属灵的继承权上，妻子是生命之恩的一同承受者。
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法庭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共同继承人。
完全正确。基于这个神学事实，家庭内部世俗的等级压迫就被打破了。这就给社群定下了一个基调，你们在外部世界或许被视为下等人，但在我们这个以神圣平等为基础的新社群里，每一个人都必须被赋予极高的尊严。
这种内部矩阵的建立确实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现实问题。
嗯，你说。
有了坚不可摧的内部堡垒，难道就可以永远对外部世界关上大门自娱自乐了吗？在古代地中海那种挑战与回应的容易洗礼里，如果你被人当街捅了口水，如果不立刻拔剑或者用更恶毒的语言反击，你在社会上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是的，古代容易社会极其看重反击。
那么面对外部接连不断的侮辱，彼得前书给出的这个所谓的反击策略究竟是什么？
这可以说是整个生存策略里最反直觉但也最深谋远虑的一环了。
怎么说？
在古代荣誉体系的交锋中，遇到侮辱确实必须予以防守反击，但彼得前书要求的反击绝不是以牙还牙，以辱骂还辱骂，相反，作者要求他们以善报恶。
以善报恶？
对，当有人质疑或诽谤你们的时候，你们要用最温和、最敬畏的态度进行辩护。不管外部环境多么恶劣，你们都要继续做慷慨、善良、守规矩的模范公民。
就是用无可挑剔的善行来作为唯一的武器。
是的。
坦白说，这在崇尚武力和报复的罗马人眼里，简直就是极度懦弱的表现啊！别人打你的右脸，你非但不打回去，还用温和的态度面对，这怎么可能赢回荣誉呢？这难道不是在主动送人头，邀请别人进行更多霸凌吗？
如果在短期的冲突中看，这确实看起来像是在示弱。
对呀，很憋屈的。
但作者在这里下的是一盘长期的跨世纪大棋。你想啊，当信徒面对恶意的诽谤，不歇息地理的对骂，而是坚持用持久的善行和温和来回应的时候，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会产生一种极其强大的道德反差。
嗯，确实会有反差。
最终，当那些诽谤者发现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没有变成他们口中的恶魔，反而在道德上比他们自己还要高尚的时候，他们会在事实面前感到深刻的羞愧。
也就是用事实打脸。
没错，这种以德报怨的策略，其核心机制就在于永远占据绝对的道德高地，而且历史的走向也证实了这一点啊。
哦，怎么证实的？
正是这种持续的非暴力的善意，最终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像水滴栓穿一样瓦解了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偏见，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
哇，这种极其强悍的战略耐力确实令人叹服。不过正如咱们一开始说的，这种荣誉与羞辱的文化动态绝对不仅仅是2000年前固执堆里的历史切片。
当然不是了，德歇尔蛙博士的讲义里非常清晰地指出，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比如在印度啊、部分亚洲地区、印度尼西亚，还有许多伊斯兰国家里，
依然在上演。
对，那里的边界群体和少数派信仰者依然在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当地的主流文化依然在使用所谓的社会性羞辱、经济剥夺甚至监禁这些现代版的越轨控制手段来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在相对宽容和安全环境中的现代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总不能只是隔岸观火，听个历史故事就结束了吧？如果荣誉确实需要外部的社会矩阵来确认，咱们能做些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呢？
我们其实可以成为那个外部矩阵的一部分。
怎么做呢？
这种支持机制非常具体，首先是外交层面的发声以及物质层面的援助，比如为那些因为坚持信仰而失去工作、被切断经济来源的家庭提供生活支持。
这是很实质性的帮助。
对，但更深层次的是要在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上中和他们正在受受的羞辱。我们要成为一个放大的声音，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坚持的道德和信仰在世界另一端的人看来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极其光荣的。
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一面远方的镜子。
没错，当他们听到来自远方的支持和认可时，他们就获得了这面全新的镜子。这面镜子反射出的全是他们的荣耀，从而彻底抵消了当地社会试图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羞辱感。
哇，这就形成了一个跨越地理界限的庞大支持网络。这种将知识转化成行动的力量，正是咱们今天深入探讨这份讲义的意义所在。
确实如此。
不过，在我们结束这次深刻的思想旅程之前，我想让你，正在收听这段内容的你，把目光从一世纪的罗马，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收回到你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回到当下。
如果古代的那些边境群体必须拼尽全力，通过重塑宇宙观来抵抗周围邻居用羞辱施加的同化压力，那么请问，此时此刻，在你的生活里，有哪一些看不见的社会羞辱，或者所谓的政治正确，正在暗中塑造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呢？
这个问题很尖锐。
是的，您每天在办公室的会议桌上，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做出的那些随声附和的选择，到底是因为它本身是正确的，还是仅仅因为你害怕被你现代意义上的邻居们拉黑、孤立和排斥呢？希望这个问题能成为你今天生活中新的一个思考起点。